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。也在这里再讲一句，就是父亲节快乐。我相信在这里绝大部分我看到的，哎，应该都是做了父母亲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哎，感谢主，因为其实这个是很大的福气。所以今天呢，在父亲节这个节日里头呢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跟大家都非常有关系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的家训。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去在家里头去教训他的儿女？家里头怎么样去一起来敬拜主、服侍主的？那今天我们就是讲这个题目，就互相来提醒。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不敢说我做得很好，我是两个儿子的父亲，一个17岁大的，小的15岁。家里头你可以想象啊，17岁、15岁是一个暴风青年的日子，家里头也常常会爆发一些的风暴，对不对？10多岁的青少年，可能我们以前都做过的，也一定会有一些的意见。哎，在一个现在的时代，怎么样跟儿女、父母一起在家里头，而且在一个信主的家里头一起来相处？我相信真的是历代而来，我们都需要互相提醒的题目啦。所以今天就借着最主要是《申命记》后面的一段的经文，第6章，其实是近前的以色列。猎人每天在家里头都一定会互相提醒，一起会诵读的一段的经文，来作为大家一起来提醒的一个的段落。好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再看这段经文那我们在敞开之前呢，我们也一起再有一个祷告，愿神亲自的跟我们说话。感谢主，因为你才是我们最好的父亲。我们在地上，我们也感谢你，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亲、母亲，让我们在当中体会到你对我们的爱，也让我们在这段的日子里头，让我们也彼此去提醒，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。当我们知道你是怎么样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爱我们的父母，也爱我们的儿女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每一天都是这样去遵行你的命令，你的训词，也帮助我们怎么在家里头去教导我们的儿女彼此的提醒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以下的时间都听见你的话，让你仆人口中的言语，弟兄姐妹心思意念都得蒙你的悦纳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看看有没有那一个的遥控没有，不要紧，慢慢来，大家也可以给我去帮助去按。那好了，其实第6章的经文我们今天刚才念到了最主要的，哎，在《申命记》里头也把它放在一个的另外一节很重要的经文的里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《申命记》第6章。哎，当然是在第5章的里头。第5章的生命记讲的是什么呢？如果大家回家有机会的话呢，很简单，你打开你就知道了。哦，原来第5章呢，是摩西你知道了，生命记是摩西要在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，有些人说是他临终的时候给以色列人的祝福。好了。讲的是什么呢？第5章，重新一次的跟他们讲十诫。哦，从山上，当年我在山上，从耶和华上帝那里领受给你们的律法是什么的？那当然了，十诫里头，如果我们今天以家庭为主线来分享的话呢，你可以想象十诫里头最相关的是那一节。孝敬父母，对不对？肯定就是孝敬父母。哎，好了，好像可以给我翻到那一页吗？哦，好，OK。孝敬父，不要紧，我们不用慢慢等。孝敬父母那一节是怎么样的呢？是这样说的： 当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在屏幕上面也有了，使你得福啊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好了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的传统的教导是怎么说的呢？哎，这个的学界里头这一段呢，哎，很重要啊。跟我们中国人当然更加重要，因为我们重视孝道，孝道嘛。好了，孝敬父母，哎，是一个带着祝福的、带着应许的一个的诫命。如果孝敬父母的话呢，你就带有这样的应许了，就可以啊。简单来说，长命百岁是不是？哎，使你的日子长久嘛，哇。很重要啊，大有应许啊，有没有听过啊？啊，可能有些人听过。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认为、这样的相信的。那但是，如果你想清楚的话呢，有可能这样的一种的说法呢，会有一点点的困难的，在我们生活里头去应用的时候，为什么呢？你想一想，哦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孝敬父母。就会长命百岁。倒过来，如果你碰到有些人，哎呀，他真的很不幸，就不是太长寿，他就可能就不在了。那你怎么想呢？哦，难道这个人就是不孝吗？我想，大概不一定啊。有些人可能他真的不是很长寿，但是他不一定。不孝啊，尤其是有一些真的是很不幸的，你知道他可能碰到什么的意外，但是呢，有一些时候你看新闻也会说，哎呀，这个人他其实是对周围的人都很好，对父母也好，也很顾家庭，但是很不幸遇碰到什么的交通意外也好，或者是一些什么的事情、病啊等等就不在了，哎，所以倒过来好像就是说，哎呀。不一定就是如果短命的就不孝啊，有很多不同的原因。那这个好像在我们真正的在生命当中也碰到过这样的人也说不定，好像不太对呀、啊。如果说，哎，孝敬父母就是长寿这样的，当然我们希望是这样，而且更加有问题的是怎么样呢？如果说孝敬父母就会长寿。那可能会带来一个不良动机，说白的，怎么说呢？好了，今天作为父母的，有没有已经儿女约了你去吃饭呢？又或者已经送你礼物的，可能有啊。好了，收到当然很高兴啦，对不对？我也收到了，今天早上。好了，如果你问你的儿女，哎呀，他乖呀、啊、你。为什么送我礼物啊？哎呀，不用跟我吃饭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哎，当然，你希望听到的答案是怎么样呢？因为我爱你，对不对？你对我太好了，父亲、母亲对我很好。好了，那但是如果他给你的答案是怎么样？他说是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，送我礼物跟我吃饭？哦，因为我想长寿。你感觉怎么样了？啊？不会，不是吗？哎，我是按照圣经说事情的，不是说孝敬父母就会长寿吗？那你感觉怎么样了？哎，好像很奇怪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不是送我礼物跟我吃饭，是因为对我好，是因为你自己。哎，这样奇怪，好像不应该是圣经。要教训我们的儿女的吧，又不是我们想到的吧？好了，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想法，好像在实践上面有一点问题，我们就想一想呢，究竟这段的经文讲的是什么呢？那实践想清楚了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什么东西呢？律法啦，当然是。啊，是摩西跟以色列人啊，带他们在山上去领受的。 律法说白了一点，其实就是法律，以色列人就是要遵守的。法律是对谁说的？成年人还是小孩？当然是成年人啊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就算小孩，当然我们到今天现代人，小孩有的时候也会触犯某一些的法律。但是你知道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如果是少年人，可能也会从轻发落的。好了，成年人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了。那所以你想想，法律如果是对成年人的话，为什么要叫他们孝敬父母？难道古代就有什么的成老人照顾的问题？有什么 aged care 没不够位置？我想大概不是这样了。你想想，古代无论是我们华人也好，不同的民族，其实一般来说，对于老人家都是很尊重的，不太需要这样去叫。那好了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想了。它是法律的话，那除了带来要说要教训人什么去外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违反的话，应该有一些惩罚的，就好像你冲红灯或者你是乱来去停车的话，应该会有惩罚的。那触犯了十戒这一戒或者是任何一节的话，惩罚是怎么样呢？哎，《申命记》讲得很清楚的，原来是摩西怎么讲呢？在《申命记》后来他就讲了，哎，到时候耶和华必定，如果你触犯了悔改，你就必会连续你赦免你被掳的子民。如果你转回来的话，你就会从你分散到的万民当中招聚你回来。诶，其实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，如果你真的是违反的话，你会分散的。诶，这个后来的确是啊，以色列人没有遵行耶和华给他们的法律律法，结果怎么样？亡国了，被掳了，分散了。诶，不是短命吗？嘿嘿，不是我的，是如果是这样，让我们对应一下这一节的经文，其实讲的是什么呢？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哦，想清楚的话，你就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因为我们华人常常想的祝福是什么啊？福禄寿。长寿是其中之一，升官发财是另外，所以就想到的是什么？是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但是整句话其实经文是怎么说啊？不是你的日子长久，而是说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的日子长久。哦，你对应当时候在旷野的以色列人，你就明白。哦，原来他原意不是长寿，而是说你们要进到迦南呢，很快。但是这个地方不是你的吗？那但是如果你遵守的话，你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长久。如果你不遵守的话，你们就会分散，而且后果也真的是这样就出来了。那所以原来这个的应许讲的是你们可以长久的，什么长久？这住在这样的一个应许之地，而且也真的发生了后来的事情，就是说不遵守就受到惩罚了。所以后来他们悔改了，耶和华上帝也让他们在被掳之后回归。那这个就是他们有一个的真正的经历之后，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就说，近前的以色列人后来非常尊重这一段的经文的原因。那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讲第六章的经文，头两节讲的是什么话，你就明白了。因为第六章当然就是第五章之后，哎，如果 讲完了，法律就是这样的，那你们的责任是怎么样？哎，摩西就在这里提醒他们了，所以当然你要守法，要遵行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而且要怎么样？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。哦，所以不单纯，你要遵守，你的子子孙孙都要遵守，吩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长久，你就明白。因为第五章刚刚讲完，第六章你就不会误会了。就是说，所以你们在这个地方就会长久。所以第六章其实在以色列人里头有一个的叫法是什么呢？叫什么？是吗？中文很多时候你会发现，那翻译是原来是译音，就是回应十诫，要在家里头去教训儿女，家庭的教导的一段的经文是，你明白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段的经文呢？是出现在十诫之后，是家庭教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段落。所以叫释马啊，不要哎呀什么什么来的，不要只是一个希伯来语什么的一个的音译。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头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听啊，它的意思。原来整句话最核心的六章四节，我们都懂背的金句。是什么样？以色列，你要听，因为整个的经文头一个的词就是听啊，以色列。哦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哎，这句话很熟悉啊，就算是新约的信徒，为什么啊？因为你记得啊，当耶稣被人家挑战，好，你的教训这么厉害，那律法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？耶稣几乎一字不改的就背了这一节的经文，对不对？所以对方也说，怎么说啊？哎，回应的好，所以你想一想，这一节真的是对以色列人来说，最重要的一节的经文，几乎完全没有改变的，出于耶稣的口中。所以刚才牧师也讲到啊，在赎罪日里头，这句话也一定要去背诵的。在每一天，在家庭里头，哎，以色列人近前的家庭都要去背的。而且也有他们的一些的做法的是怎么样呢？近前的犹太人每天会背三段的经文，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段。所以我这里有一个的图画，大家会看得到的。他们背的时候还怎么样呢？你会看到哦，这里的图画，哦，右手会遮着眼睛，默念这段的经文，好像我们灵修一样，有的时候还配以诗歌音乐，就好像我们灵修真的也会，比如说辅导文会有的时候有不同的音乐配上的歌曲，好像我们唱诗歌一样。这就是在家里头、家庭灵修、家庭祭坛里头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环节。这个就是以色列人里头常常会做的，而且经文这里只是头一节啊，六章四节，后面怎么讲呢？再看一看哦，里头讲得很清楚，很实际的，要吩咐的都记在心上，就没问题啊，记在心上。而且呢，教训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，当然了，每天都背了，无论做好。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都谈论，没问题。就是上帝的话语常常都在我们里头吗？而且怎么样呢？哦，有一些红字我标示出来，怎么学界呢？这样， 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哦，又在手上，又在额头，又写在房屋的门框上，而且在城门上。哎呀，怎么做嘞？对我们来说，现在在澳洲好像有一点难度。但是你认识犹太人吗？有没有犹太人的朋友？可能有一些有，有一些没有。哎呀，原来千百年来，除了早晚犹太人家庭里头真的会背之外呢，有一些拉比也真的发明了一些这样的做法啊，他们会做出一些的小的盒子，好像一个长条一样的，把这段经文不是打印出来啊，要找个拉比抄出来的，手抄的，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头，哎，而且放在那里呢，真的放在门口，放在这个门框上面。好了，那这个叫经文匣。而且呢，有一些做得更小的了，所以为什么我就说，看看你有没有犹太人的朋友。有的时候你在街上你会碰见，就算你不认识的话，怎么样呢？做一些更小的一些小盒子，四四方方的，哎，戴在手上，哎，真的放在头上，有一些就放在衣服的里头，哇！原来真的字面这样写，他们就这样去做。你看到这样，你怎么想啊？我们也要做吗？啊，所以作为新约的信徒，我们好像都没有了。可能我们看起来，我们有一点觉得怎么样呢？哎呀，这样一些不是就是繁文缛节嘛。从现代人来讲，在保罗说起来这个。不是就是那一些死守律法吗？对，有一点真的是。但是相对来说，我们作为新约的信徒，我们看起来，哎呀，这些太过麻烦了。但是相对来说，可能我们也要想清楚的是什么呢？那我们没有了这一些所谓的繁文缛节之后，我们的家庭里头的信仰生活又不会不会变得太过的松散呢？我们想一想呢，没有了这一些所谓的繁文缛节之后，我们多久在家里头一家人的一起读经、一起祷告呢？那我不叫你举手啊。那但是你想想，真的有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，哎呀，可能回到教会里头都有了，都做了。家里头不是没有，那不是说一起吃饭的时候谢饭这个不算。你想想，一起可以坐起来，一起分享生活里头的内容，跟着一起大大小小坐下来祷告，安静起来。或者分享从经文里头的领受。哦，现代社会里头，有的时候真的基督徒的家庭，有的时候我们也做得很不足，也说不定。甚至乎有一些年轻的家庭，哎呀，也会真的是很有张力，也会告诉我，哎呀，林老师，你看一看，小孩这么小，有的时候每天都赶忙的。要替他们起床，跟着要送他们出去，要学这个那个，跟着晚上都希望早一点休息了。哎，星期天他们去主日学不是就好了吗？啊，但是你想想，哎，其实信仰的那一种的培育，真的只是在星期天那一两个小时交给主日学老师，还是父母家里身教言传的时间比较多，信仰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去出现的呢？小孩看到的究竟是大人的那一面呢？ 我们有没有做好我们的本分呢？这个我想是以色列人那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的维度。你说是繁文缛节也好，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去做呢？其实很简单啊，因为他们有切肤之痛啊。什么切肤之痛？他们真的承受了，他们没有好好去教导之后，哎，以色列真的亡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，就好像后来过了头，保罗就说他们死守律法也好，但是因为他们就知道，哎，以色列的国度的命运，其实就真的在扶持。那如果你对照，真的。以色列两个最重要的君王，我们最熟悉的是谁？一个叫大卫，一个叫所罗门，两父子，他们好还是不好？哦，你看圣经也知道啊，一半一半啊，两个都是。大卫当然是很重要的君王，但是你也知道，他一生如果真的要倒回来去评价的话，也犯了很重要的奸淫的罪过。所罗门呢？诶，他是兴建圣殿的很重要的一个君王呢。诶，但是也是因为他把后宫里头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外邦的神奇的敬拜，结果以色列就分裂了。那所以我们的生命大概都有瑕疵的。两个的君王可能都有他们好的一面，不好的一面。论到才干也是，但是你想想，来到新约里头，那通常我们都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哎，那个路旁的乞丐也是这样去呼唤他，为什么总是大卫看成就是那一个才是最重要的呢？很简单呢，你想想。当上帝问大卫的时候，大卫就问就回应说：“我能不能给你建造一座的圣殿？”上帝怎么说？哎，你乖了，不用了。不是说你知道现在房价多少吗？不是这样去，而是说你不用了。那但是你想想，就好像有一点儿女对父母的态度一样，其实都知道每一个的儿女都会有好的一面、不好的一面，但是看重的是什么？看重的有没有专一的心？回到这一段的经文，听啊，以色列，什么？耶和华是独一的，你有没有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的去敬拜他？所以你明白这个为什么是头一个的诫命。那其实你回头再看整个的以色列的历史，好像早就已经预示了这样的一个的宣告，还没有进到迦南之前，哎，约书亚呀，在约旦河的这一边已经问大家了。刚才我们也唱诗歌的时候也提到这样的经文，问以色列人：好了，那我们要进去了，最后一次的机会，你们选。哦，原来真的可以选的。你们要过去吗？我跟我家就过去了。我们是敬拜耶和华的。你们不愿意的，你们就回到大河那边，哎，敬拜你们的神。当时大家都说好，然后我们过去。好了，在前面呢，其实为什么会搞到要搞了几十年才进去？哦，原来之前我们都知道，哎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本来要进去，出了埃及很快可以进去的，为什么要搞几十年？拿了十诫之后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哎，下山。拿了十诫，发现以色列人在拜金牛，拜到一塌糊涂。 那，所以这个就好像在预示了后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那一种的挣扎。究竟你要敬拜的是巴利还是耶和华？因为其实金牛就是巴利的那一个的迦南人的主神的那一个的象征。那，但是其实如果你从以色列人古代的子民的角度呢，他们可能会说：“哎呀，有一点冤呐、啊。”怎么说呢？因为其实我们念的是中文圣经，我们就不太了解。原来巴利又是音译，耶和华也是一个的音译，虽然有一点可能不是太对应。这原来巴利，你知道它翻译的是什么呢？是迦南的话呢？原来巴利翻出来就是主。那耶和华呢？是我主，糟糕！你想想，古代人有多少人念过书？绝大部分不懂，只是两种的语言。哦，本地人告诉他你要拜主，哦，律法书告诉他们你要拜我主。哎，不要紧了，可能你会说拜主还是拜我主，我不懂。那而且。原来迦南人的巴利主神，他是一个的圣职神，祝福人有五谷丰登。哎，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啊，因为是农耕的一个的地方嘛。但是，就是因为是一个圣职神，所以你就明白他们的敬拜。我们的考古发掘都发现，原来会有一些淫乱的环节，所以为什么耶和华敬拜的人就要有禁忌？那但是耶和华的敬拜，你念一念诗篇，保守你的是什么？按时候去你秋雨春雨。哎呀，可能以色列人说，哎呀，秋雨春雨按季节来，太慢了。我要快一点的，五谷丰登跟秋雨春雨，最终还不是就是拿到收成嘛？我们要去耕种了。现在再进到迦南地，不是再好像我们的列祖一样去放牛羊了。好了，那所以如果你只求后果的话，好像没有什么分别啊，随意啦，拜那一个没关系，最终拿到好处就好了。是不是这样呢？如果真的是这样去想的话，就不单纯只有古代人才会拜金牛和巴利啊。难怪现代人甚至乎有可能基督徒有的时候，我们也会不自觉的去拜呢金牛，也说不定的。最终从神里头拿到好处就好了。我们敬畏神，是不是只是为了好处呢？那这个可能我们今天也要去想一想的。那去为什么一开头真的先跟大家去开个玩笑，就是说孝敬父母为的是什么呢？没关系啦，总之今天收到礼物，小孩跟我去放就好了。管他是因为他想长寿还是爱我，你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想呢？我想大概你不是这样想的。我想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真的有一个互相关爱，真的是爱我们的心，对不对？不是因为他的好处，我们教导他们要敬畏主，也不是因为他们只是得到好处。而是真的给他们知道，生命里头真的有更高的价值，我们需要一生去谨守的。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侍奉主的原因。那如果这个是我们都明白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刚才我们都提过了，在耶稣的口中，真的是完全不变的重塑。这一段的经文来，而且是第一重要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， 耶稣真的完全从字面上，有时候说什么，哎呀，你要爱我，你爱你的什么父母、儿女、妻子等等更高。哎呀，耶稣怎么说啊？这样的话，他真的要跟你比较吗？我相信，如果你念得明白的话，他不是要跟你去争锋、去比较，而是说你要明明白白的是，你生命的价值观是怎么样，什么是不能改变的。那所以他不是不通情达理呀、啊，而是说，其实古代的人比我们念书少，更清楚的是什么？信仰，当然有信仰的内容，但是信了什么？你的信条是什么？不是最重要的。你背了多少的经文诫命？不是最重要的。虽然它有关系，但是其实信仰更重要的是你的对象。而不是背诵了什么的内容，你信靠的对象是谁？这个不是你念了多少书，有没有念过神学才知道的。目不是盯的，都可以明明白白，甚至乎做得更好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怎么样去培育？很简单呢。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培育这样的一个的人，因为每个人其实生命里头放时间最多的地方在那里，不是教会，也不是学校，是在家里头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活到这么大了，我还是很记得，我觉得我的信仰最大的英雄是我的祖母。我的奶奶，啊，我家是很多代的基督徒，她真的只念过一年书，她很多很，她是一个的乡下人，真的是住到城里头搞很多的笑话的，但是到现在我还是很记得从小她对我一些信仰的一些的教导，啊，好了，而且再想一想，为什么摩西会这样去说？因为你想想。其实，如果真的要讲到什么长寿啊等等这些后面的事情，老有所养的话，条件是什么？幼有所依。我们要教导他们的是什么的价值观？如果他们敬畏主，我们自己又怎么做？身教比言教是更重要。讲到这里，可能也有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，又或者有一些我们的儿女，他们自己还没有结婚生儿育女，那怎么样呢？不要紧啊，教会是什么？这你就明白为什么连保罗不是我们华人，是保罗自己讲的。教会是什么地方？就是上帝的家。家里头就有父母儿女，教会要怎么在耶和华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？我们有没有把我们已经得到的福气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？我们怎么样去负起这样的责任，让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应许？那是今天要总结起来，在父亲节很简单的，其实是怎么样？千百年来，不论是教会也好，以色列的家庭，整个的群体都好，我们都知道的，上帝的法度不能妥协。现在社会我们看到很多很糟糕、乱七八糟的一些的乱象，我们很容易就觉得，哎呀，时代变了不要紧，新一代就随他们了。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很清楚，因为他们有切肤之痛。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真的太松散也说不定。每一代都有巴力，但是也不要紧，每一代上帝也留下了几千人没有 将偶像屈膝的人，我们愿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，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的群体的当中？我看到大家点头，感谢主，愿意我们都言行身教的把我们信仰的价值传留给我们的下一代。求主带领我们每一天，感谢。
感谢主，这个孝敬父母，咱们中国人说万善孝为先。这个，所以以色列人，跟咱们中国人有很相似的地方，是非常看重，家庭的关系，因为生命就在乎关系。今天愿林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啊，能够常常存在我们心里。在教会是可以用的，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。那回去的时候呢，更是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。但愿